我们这个一连串我们讲到圣经预言，今天呢应该算是最后的一个阶段。那么大家都知道，我们事实上呢最近这两三次呢是一直在看这个新天新地和新耶路撒冷。那我们说过大概来说，一般读经的弟兄姊妹都同意，21章第1节第2节是说到新天新地，说到勇士，也说到新耶路撒冷。那么不过呢，从第9节开始，那么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的看法就不同了。
有的人认为从第9节一直到22章第5节，这里所说到的这个耶路撒冷的光景呢，是指着千禧年的时候，千年国度的时候，不是讲到勇士的。那当然这样解经的弟兄姊妹有他们的原因啊，因为特别是这个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如果医治万民表示还有疾病，若有疾病就表示有死亡，那么这个不可能是勇士的时候情形，那么这个应该呢是在应该是在千禧年的时候里面的情形。那么就着我们所知道的，一般弟兄会的弟兄，像达比弟兄了，像凯利弟兄了，那么他们呢都是倾向这样的看法的啊，他们就不觉得从第9节到第22章第5节那里会讲到会讲到这个是勇士。那其实呢，我们如果仔细来看的话，大家都知道，你只要看看这耶路撒冷那个尺寸，就不可能，就绝对是不可能是地上耶路撒冷，因为我们知道说在千禧年的时候，那个耶路撒冷还是地上的耶路撒冷，那耶路撒冷再大也不可能大到像启示录这里所形容的啊。所以如果有的弟兄们一定要这样解释呢，你会发现他所产生的困难比所能解决的要多得多啊，所以反而带来了一些困扰。所以我想最简单的就是大家回到圣经，你会发现从第9节到22章第5节还是讲到勇士，那么不是很困难，有很多问题不是很困难解决的，所以应该是非常的清楚的。好，我想我们关于新天新地跟新耶路撒冷，我想我们大概已经给弟兄姊妹有了一点简单的介绍。那么我们说过，这个新天新地呢，可以说是旧天旧地得着荣耀，好像披上荣耀，那么这个就是新天新地。那么这个并不告诉我们说旧天跟旧地跟新，就是新天新地就和旧天旧地完全不一样，不是，就好像我们复活一样，我们等到有一天复活了，我们要穿上荣耀的身体，但是呢到时候我们还认得这个人，所以到了特别到了勇士，到了新耶路撒冷，我们大家还是彼此能认得的啊，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是圣经说到新天新地的那个性质。那么新耶路撒冷呢，也是多多少少叫我们想起旧耶路撒冷，所以旧耶路撒冷有一些的情形能够帮助我们明白新耶路撒冷，所以如果你把它完全和旧耶路撒冷划清界限，而且把它分成一刀两断，好像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么这个就叫我们对于新耶路撒冷的认识就不清楚了。所以如果我们知道说新耶路撒冷乃是地上的耶路撒冷，有一天穿上荣耀，那么这个就是圣经里面的新耶路撒冷。那么不止荣耀，而且我们知道将来就做尺寸来讲，那比原来的要大了很多。比方说我们说过如果这个旧的耶路撒冷呢，你如果绕着城走一圈，大概是1英里啊，但是新的耶路撒冷呢，如果你绕城走一圈的话是6000英里，所以这个可以说比例呢是6000比1，所以这个是很大很大的。那么今天如果用我们今天的想象的话，那么大概是我们跨从纽约往西走，大概已经跨到了半个美国，大概从纽约到 Kansas City 到坎城，那么这个中间大概是1500英里，那么这是长，还有阔，还有高，所以我们知道这一座城呢， 是绝对是比从前的耶路撒冷不知道大多少，不知道大多少。那么如果大家把它算一算的话，我曾经好好算一下，但是我不知道这个算的对不对，那就是说今天这个旧地和这个旧的耶路撒冷那个面积的比例，如果你把它同样的比例，然后你要看，如果有一个新耶路撒冷，你绕一圈要6000英里的话，那么那个时候的新地大概有多大？啊，那如果大家稍微算一算，你就会发现，到了有一天，等到如果这个比例是对的话，啊，意思就是说，你今天耶路撒冷如果对于旧地是占那么多的位置，因为地球表面一共有多大，你的面积可以算得出来的。那么然后呢，在整个地球的面积上，你知道说新耶路撒冷到底占有多少的面积。那么用这个比例，你就可以知道说，如果将来这个新耶路撒冷它的面积是1500英里乘1500英里，是那么大的一块地方的话，那么你就可以想象这个地球的面积就要有多大。那地球的面积有多大，你就知道地球的体积有多大。换一句话说，那个时候的地球呢，比现在到底要大多少？那么算的结果呢，大概这个是的确也是个天文数字。那就是说，那个时候的新的地球呢，大概比现在的大概有27000个，就是用有27000个太阳那么大。那么你今天把太阳挖空了的话呢，可以装130万个地球。那么大家想想看，那么那个时候这个新地呢有多大呢？可以说是今天太阳的27000倍。所以大家可以想象，这是没有办法想象的。所以感谢主，到了那个时候，你看见一切都变成新的了。那个时候再也没有朽腐，再也没有腐烂，也没有悲哀，也没有哀嚎，也没有哭嚎，也没有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啊，那么所以做宝座的说，看哪，我家一切都更新了。那么一切比从前更荣耀，一切比从前就更伟大。所以难怪难怪你看新耶路撒冷城市那么大的一座城。当然如果你用旧地来比较，那当然是很难想象的。那么不止如此，如果你稍微仔细的算一下的话，你会发现呢，事实上呢，这个将来的新耶路撒冷整个的体积，你长宽高，你把那座城整个的体积算在一起的话，和我们的月亮啊，今天的月亮已经差不到很远，意思就是说，大概是今天整个月亮的1/5那么大。所以我们知道，就等于呢，这座城呢，就好像，就在这个宇宙中呢，就好像今天我们所看见的月亮一样。啊，那么我们要知道，根据圣经也很清楚，月亮也实在是代表教会，所以这样的一座城呢，我们看见所有蒙恩得救的人将来都要在那里。所以这就是主说，我去要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所以那一座城不是我们现在所想象的，那一座城严格说来呢，就好像是一个星球一样，神好像在宇宙中呢摆设了一座星球。那么其实这就是我们的新耶路撒冷。那不要忘记这个，今天你看见太阳，它太阳会发出光辉来，那么有一天这座城呢也发出光辉来。所以好像的的确确是因为神就住在里面，所以那个光辉是一个荣耀的，是特别的光辉。那么这个就是将来新耶路撒冷城的荣耀。所以我想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难，很难叫我们想象。那有的人认为说，到这个新耶路撒冷现在在天上，那么将来呢，到了千禧年它就降到空中，那么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就降到地上，一切都更新了。那么有的人认为说，在千禧年的时候，这个新耶路撒冷呢，不过像什么呢？不过是像人造卫星一样，好像。但其实这是个低估 圣经的形容，因为人造卫星实在是很小的，那是微不足道的啊。今天的神在空中所摆的那个，如果是像人造卫星那样的东西的话，事实上呢，我们说过，几乎它的体积呢，像月亮那么大啊。所以，如果我们看看圣经对于这里的形容，我们就知道将来我们所要去的家，或者说天堂，是这么一回事。不过圣经里面特别一点就是说，天堂有一天要从天而降，天堂今天在天上，那么到了这个千禧年的时候就到了空中，最后呢要降到心地啊。所以我们知道到了那个时候，就像这个启示录所说的，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那么那个帐幕是什么呢？就是指着新耶路撒冷说。所以新耶路撒冷在那个时候世人的眼目中好像是帐幕一样，神的帐幕在人间，那么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新天新地的情形。那么地上呢也有万国，也有万民。那么等一等，我们再来稍微形容一下这些万国和万民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啊。那么对于地上的人来说，神的帐幕在人间，那么神要与人同在，那么神和人的关系乃是神和子民的关系，人要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做他们的神。那这是指着新耶路撒冷以外的情形。那么新耶路撒冷以内呢就不同了。那这些人呢，他们是口渴的，他们所得的呢是生命的泉，是白白的，而这些人是得胜的啊。而那么神说，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所以那个关系呢和这个新地的关系不一样。新耶路撒冷我们知道那个关系乃是这些人个个都是得胜的，而且个个人都得了生命水喝。那么不止如此，而且他能够承受整个的城做他们的产业，这个就是亚伯拉罕他们所等候的那一座城。那么神说，我和他们的关系不光是我要做他们的神，但他要做我的儿子，不过是做我的子民，那比子民要好得更多。所以这个关系呢乃是生命的关系。所以简单的来说呢，就是城里的人都是复活的，都是带着复活的身体，那城外的人还是普通的肉身，所以我们等一等会解释的。那么这个生命树的果子是为着城里的，生命树的叶子是为着医治万民的，因为他们还带着肉身，所以还需要休息，所以那个时候还有早晨，还有白天，还有晚上，晚上就特别让有肉身的人能够得着休息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们还会有软弱，所以才有医治的事，但是没有死亡。这一点我想要清楚的。那么这个情形就有一点像新天，就像什么千禧年。千禧年呢，我们知道在千年国度里面呢，通通是穿上荣耀身体的，那是属天的国度。那么地上属地的国度就不同了。属地国度你看，包括犹太人跟外邦人，因为他们那时候没有死，经过死，所以他们的身体还是肉身的身体。那么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些地上的百姓呢，有一部分，我们等一等要问，我要说到底哪一部分，最后要迁移到新地去。所以这个才是新天新地和新耶路撒冷的情形。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知道，新耶路撒冷就是我们的产业。那么我们说信主耶稣有永生，那么我们普通所说的啊，我们要进到荣耀里面去，那最后就是执着这个新耶路撒冷来说的。那么我想上一次呢，我们已经把这个新耶路撒冷大概看了一下啊，我们说过它是一个四方的城，那么这个长跟宽呢是一样，都是1500英里啊，那么那个墙呢只有144轴。所以事实上呢，它不是为着防备的，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没有死，已经没有罪，所以不需要防备。不过界限还是有的， 所以让我们知道城里跟城外还是有不同的。城里的乃是个个都是作王的，乃个个都是作王，因为圣经说圣经说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而且个个都是得胜的，所以这个是城里的。那城外的就不同了，城外的我们知道那些他们不是穿上荣耀身体，不过他们是有份于这个新天新地的，这个我想我们要知道有一些的不同。那么城里的是得永生的，城外的他们是长生不老，是长生的，不是永生。永生是指着我们里面得着一个永远生基督的生命。那么对于这些人来讲，他们是进到一个永远的范围里面去，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永生和长生是有一些的不同。那么我想这个我们等一等再会看得比较更清楚一点。那么我们说过，这个在新耶路撒冷呢一共是有12道门，东南西北各有3道门，那每一个门呢都是一个珍珠，那么天使呢是看门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在那个时候天使还是服役的灵。那我们这些人呢这个所住的地方就是新耶路撒冷，那么守门的呢，看门的，巡逻的，那是那些天使。那么这个门上面呢都写着12个支派的名字，那么这给我们看见要进到新耶路撒冷，因为旧约乃是代表神的公义，所以以色列的名字就叫我们想起神是以色列的人神。那么在旧约神所彰显的乃是这座神的公义来说，但是不要忘记呢，这个城墙下面却有12个根基，那个恩典乃是恩典的作根基，乃是恩典做根基。所以一面我们知道神不会废去他的义，在十字架上他一面成全了他的义，另一面也成全了他的爱。所以这个就是你看见那个12个门有12个支派的名字，再加上12根基乃是12个使徒的名字，而且12使徒乃是羔羊12个使徒的名字，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所以我们知道将来我们所去到这个地方，如果你进门能从那里进去的话，我们永远不要忘记，就做神的公义来讲，我们是不可能进去的。但是因为有羔羊12个使徒的名字，有12个根基，那个根基呢代表恩典的根基，而且我们不要忘记那个12个根基所给我们看到的情形好像一个彩虹一样，那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约呢乃是恩典的约。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我们就很有把握，我们不只是一次得救，而且呢我们而且是永远得救。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一共有12道门，但是你不管从哪一道门进来，你发现街道只有一个。你如果读旧约的话，你发现耶路撒冷的街啊是多数的，好多的街道。那么在一个城里如果街道多了，我们就很容易迷失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新耶路撒冷的特点就是你无论从哪一个门进来，最后你都那条街呢，那条路呢，那条道路都把你带到父那里去。那么大家知道说这个城墙只有144种，那么为什么说它的高也是1500英里呢？那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城墙的高度啊，城墙的高就是说今天耶路撒冷的高度，我们长跟宽我们会算，那么高不是指的城墙的高度。今天如果到，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你如果对旧耶路撒冷有概念的话，我们知道新耶路撒冷是怎么回事。那么大家如果假定啊，你站在这个橄榄山上，你看今天的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很明显有城墙围着的，但是呢，你看见城墙永远不可能把整个的城把它盖住，不可能，因为那个城整个是盖在山上的，所以你看过去这个墙是很矮，可是你如果要问墙的高度有多高呢，那么很清楚的，因为神的殿是在最高的地方，圣殿在最高的地方。所以那一座城呢，你只要看它最高的地方是从根基量起，你知道那是城的高度。 所以旧耶路撒冷是如此，新耶路撒冷将来也是如此。所以我们知道，既然讲城墙是144轴，但是城有高度，城的高度是什么高度？城的高度当然就是那个山的高度。所以我们知道那一座山是很高很高，你如果往上走的话，可以说是1500英里，1500英里。那坐飞机的话，我想最少要2个钟头。你坐这样子一直上去的话，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呢，神的殿，如果神有殿，神的宝座，很自然的是在最高的地方。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这个生命河那是从那里流出来的。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啊，就是说新耶路撒冷城呢，就像今天的耶路撒冷城，它是在一个山上。所以将这个耶路撒冷城，新耶路撒冷城乃是一个山城，所以它的高度当然是和那个山的高度是一样的。所以这样我们就能够想象啊，那个整个新耶路撒冷城是一个什么样子。那么因为那条街呢是单数，圣经给我们看就是单数，所以你无论从哪条街上，无论哪条街进来的话，都能够把我们带到神的宝座去。所以大概那条的路呢是螺旋上升的道，因为有一条街，而且是要连12个门。所以可见我们知道这个有这个在最靠近根基那条街应该像圆周一样的一条路，就刚好把这个把大概就把这个12都经过12道门。所以你不管从哪一个门你都可以上那条街的，所以那条街最后一定把我们带到神那里。那么我们知道神的宝座是在最高的地方，所以很自然的这条路呢一定是沿着这个山，环着山，然后呢这个一路上这个螺旋上升。那不止如此，圣经也告诉我们说，那条街在城内的街道当中有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同水晶，是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说，原来这条街呢是跟河连在一起，就在那条的街的当中有一条河。所以现在你一面你可以看得出来，那条的街道呢是从这个从你一进门以后，那么那是一个很大的圆周，与是个环形的大道，然后慢慢就环着山呢螺旋上升的，然后一直到宝座。那么刚好你从那么因为那个河呢就在那个街道的当中，所以那条河也是单数的，所以很明显从神的宝座也是螺旋的这样一直流下来的。所以大概这个大概那个情形呢是这样的情形。那么然后呢这个河的这一边和河那一边有生命树，那么但生命树就是单数的啊，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怎么可能是这一边又是那一边。所以可见这棵树呢很可能像葡萄一样的树，是一个爬藤的树，所以很自然它也可以在河的这一边，也可以在河的那一边。那么也非常可能那个根呢根本就是在天上，不是在地上的啊。但是详细的情形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所以从这里我们大概可以想象将来的这个新耶路撒冷，就是不管你从哪一个门进去，最后总是把我们带到神的宝座。所以主说我就是真理道路生命，若不借着我就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这个单数的街道呢就是指着我们的主怎样是我们道路来说的。那么而且我们知道那个是是这个街道是晶晶的，好像透明的玻璃啊，所以一切在那里都是透明的。而且我们说过在这个新耶路撒冷那个金子呢就好像今天那个碳呢会是透明的，就金刚钻就是碳那个透明的。所以当我们走在那个黄金街道上的时候，那个街道不是不透明的，乃是透明的啊。所以这个金子总是指着神的性情，那么宝石呢是特别指着圣灵的工作， 那么还有呢，就是珍珠也是指着从死里面出来生。所以大概大家如果到新耶路撒冷，你看见它事实上只有三种不同的材料，一个是珍珠，一个是宝石，还有一个是金子。金子就指着神的性情，十字也是那么宝石呢指着圣灵的工作，各种不同的工作，经过各种的压，经过各种的热，然后我们看见就有各种不同的宝石，它是多样的啊。那么珍珠呢，我们知道是因为一种水族受了伤以后，那么从死亡里面得着那个生命。所以大家看，大体上来讲，圣经特别给我们写看到这三种不同的材料啊。所以就是街道你看见很清楚的，也是透明。那么就是这个生命树的水，那个水呢，也是明亮如水晶，也是明亮如水晶一样。如果大家到过纽西兰，就知道那个在纽西兰这一带是可以说，没有可以几乎可以说是没有污染的。那么你会发现，远远看见有的水是蓝色的，有的是绿色的，那真的像宝石一样。所以我们相信，将来到了新耶路撒冷，那个光景就是这样的光景啊。所以。三个很大，当然，这个不是说所有都是这三样啊。我们说过，比方说生命树结的果子，你不能说果子就是这三样东西做成，不是啊。那么还有呢，他的仆人要侍奉他，所以可见呢，这里有人要侍奉他，而且要和他们要做王，而且他们要见他的面，所以可见这些人呢，通通是住在里。不错，圣经是用那个第一块宝石来形容彼得，但是那个时候你还是会见到彼得，彼得那个时候还是穿上复活身体的人啊，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不要忘记了。不过就着整个这个花园城的结架给人那个印象来说，还有那你会发现，就是这三样的材料是最突出的，因为这个乃是指着今天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来说。所以很明显的金子，还有呢，宝石和珍珠，这三样的材料就变成非常非常突出。但是你千万不要忘记，以为说新耶路撒冷，我们说不错，到了新耶路撒冷，我们就好像神在彼得身上的工作一样。那但是不要忘记，严格说来呢，那是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个使徒的名字，所以有一块宝石，特别第一块，第一个根基是碧玉。那么上面刻的名字是彼得，但是你不要弄错了，以为说你到新耶路撒冷你就看见那个宝石，不是，你还是看见这个彼得这个人，你还是认得他。不过呢，在新耶路撒冷城里面，神就借着一些宝石就形容给我们看见神当初怎么在彼得身上工作。他本来是泥土，后来变成一块石头，然后再经过变化就变成了碧玉。那我们知道这做宝座的就好像碧玉一样，所以彼得呢果然就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这个是用这些来形容圣灵在彼得身上怎么样的工作。但是你不要误会，以为到了新耶路撒冷就什么都没有了，不，这里给我们看见这是城，有一个这个根基，名字上面写着是彼得，但是呢彼得在那里要侍奉神，彼得在那里要做仆人，而且彼得在那里要见他的面，而且彼得在他的额头上呢就写着神和羔羊的名字。所以而且他要做王，和其他的人和你我一样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这些人通通是蒙恩得救的人在里面。所以这里面事实上呢，圣灵已经把很多，你不能把它完全简化了，不行啊，因为我们知道说将来的新耶路撒冷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不过这个圣灵为什么用这些东西来描写呢？那一面是的确那个时候实在的光景，比方说你看见这个整个的城的根基啊，事实上你远远看过去像一道彩虹一样。那么你怎么能看到根基呢？ 那么这个就是新耶路撒冷的特点。如果大家今天到耶路撒冷去，你站在你特别，如果你有机会，你特别有机会，大家如果可能的话，你到这个整个的山谷，就是那个什么，橄榄山跟这个，跟这个圣殿山中间不是有希伦溪谷？你特别从下面看上去，那么你就会发现，因为整个的城是盖在山上，城墙也是在山上，特别它东墙根本就盖在峭壁上，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上面是根基，这个下面就是普通的石头，啊，根本就是那个整个的石头，所以这个特别是在耶路撒冷很容易看得出来的，所以将来也是这样，所以将来给我们看见呢。最后你会发现那个整个的根基呢，事实上是宝石，所以远远看过去呢，好像啊整个城啊是盖在彩虹上面一样，所以毫无疑问到了那一天，虽然这座城是在地上，但事实上也好像在天上一样，因为它事实上呢，它的根基呢可以说就好像就在彩云的上面呢，好像有一座城在那里一样，所以我们相信到了那一天，你还是可以到希伦溪谷，不过那个希伦溪谷恐怕是很深很深的，所以你如果站在希伦溪谷的话，你根本觉得整个耶路撒冷就是在天上，就是在天上的一座城，所以远远看过去呢，在这里给我们看到说，原来这个神的荣耀充满了这座城，神的宝座所在的那一座城，严格说来，从远远看去好像在彩虹的上面一样，不过彩虹呢，严格说来，彩虹呢，事实上呢，就是光照在一些水滴上，特别暴风雨经过的时候，那么你看有一滴一滴的水滴，那么然后光从那里透过去反射的情形呢，就是一道的彩虹。但是现在不再有眼泪，不再有悲哀，不再有哭嚎，不再有疼痛，所以现在你看那个彩虹啊，实在说来是用这些宝石来形容，像玻璃一样，所以现在你看不到一点一点的水珠，再也没有眼泪了，但是那个美丽那个灿烂还是看得见的，还是看得见的。那么尤其大家如果仔细来研究这个十二个宝石啊，从最上面你看看啊，这个第一个根基呢是碧玉，这个当然是钻石，那么第二个呢是蓝宝石，那是蓝颜色，第三是绿玛瑙，是大概是绿色的或者是蜡的颜色，那么第四个呢是绿宝石，然后第五个是红玛瑙，第六个是红宝石，第七个是黄碧玺，第八个是水苍玉，第九个是红碧玺，第十个是翡翠，第十一个是紫玛瑙，第十二个是紫金。那么你如果把这个颜色稍微分析一下，尤其从第五个开始，红玛瑙，然后红宝石等等等等，一直到紫金，啊，一直到紫玛瑙，那么这个中间你看，那么这个紫玛瑙跟紫金的颜色根本差得很近很近，所以如果你仔细来看的话，那个颜色几乎就是今天彩虹的颜色，从第五个开始。那么前面四个呢，很稀奇，前面四个这个碧玉，我们知道坐在宝座的就好像碧玉一样。然后呢，圣经很明显在旧约，你还记不记得以色列人他们坐在这个天的境界底下，他们觉得天呢就好像什么，就好像蓝宝石一样，所以这是属天的颜色，换句话在宝座那个周围那所给人看见那个天呢就是这个颜色。那么还有大家记不记得在这个神的宝座，今天在宝座这个周围有一个彩虹，那个彩虹不是七个颜色，彩虹是绿颜色的，所以大家如果你把这个碧玉再加上蓝宝石再加上绿玛瑙再加上绿宝石，那个情形呢就叫你想起神宝座前的情，就表示这就告诉我们说，神的宝座在哪里，天就在哪里，神的宝座在哪里，生命就在哪里。那个你现在大家看这个第四层啊，那个是什么，是绿的宝石，所以那个绿的宝石刚好是围绕着整个城啊，刚好是6000英里，不要忘记是很大的一片的宝石，就好像今天在天上那个天上围绕着神的宝座，那个绿宝石也是很大的，那很清楚的。 所以这给我们看见这个耶路撒冷的性质。他耶路撒冷事实上就是神宝座所在的地方。你到了神的宝座，你看不见神，神给你的感觉就像碧玉一样。然后呢，周围是绿宝石围绕着，还有从人的角度来看呢，整个天像蓝宝石一样。所以前面的四个就是给我们看见，你到了新耶路撒冷，你就到了属天的境界。那么已经很靠近神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应该是好像什么，应该好像第三层天一样。那么今天呢，所有的彩虹多半什么都是靠近地面的天空，所以这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空气天。这就是普通我们所说的空气天，因为我们在地上有苦难，在地上有眼泪，所以有风暴，所以你看就在我们今天这个地上你能看见彩虹。但你在上面，我们就知道就没有乌云，就没有黑暗，就没有困扰，那你就进到完全属天的境界里面。所以很明显，你看这十二个根基啊，你远远的看过去，就给我们看见这个整个的城，事实上呢是好像盖在彩虹上面，但是呢比这个更多。彩虹是讲到我们地上的故事，讲到我们曾经有患难，曾经有眼泪，但是更重要的，这个新耶路撒冷城呢，也是神同在所在的地方。所以你当你看见整个的城，因为整个的城是四方形的，那么全本圣经里面讲到四方形，就是四四方方的建筑，特别指的至圣所说的。所以现在大家知道说，现在整个的新耶路撒冷好像就是至圣所，神在哪里，哪里就是至圣所。那么给你的感觉，远远看过去，你看见吗？整个的城好像就盖在这些彩虹上面一样。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你记不记得这个挪亚呢，这个经过洪水，神用洪水就灭了那个时候的地，那就是先前的世界。所以等到这个挪亚脚踩在新地上，那个地已经是旧的，已经被洪水淹灭了。所以现在那个地啊，好像是一个复活的境界一样。所以就在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神就给他一道的彩虹，应许和他立约。神每次想到这个彩虹的时候，他就想到，神每次想到彩虹的时候，神就纪念挪亚。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新天新地也是这样。新天新地呢，神说不再应许，神说再也不用洪水来灭这个世界，但是最后神还是用火叫这个圣经还是告诉我们说，神还是用火融化了这个新天新地，所以新天新地就过去了。那因着这个缘故呢，那弟兄姊妹，现在当你的脚踩在新天和新地上的时候，那你所看见的也是彩虹。不过这个彩虹呢，乃是什么？乃是新耶路撒冷的根基。意思就是，那么现在罪已经过去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就代表神那个无限的慈爱。所以如果我们知道这个亚伯拉罕所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就是一个彩虹的城，以彩虹做根基的城，那么这个就是那个十二块宝石。那每一块宝石乃是恩典的结晶，乃是告诉我们说，神在彼得身上怎么做，神在雅各身上怎么做，神在约翰身上怎么做，神在安德烈身上又是怎么做。所以很明显的，十字架，圣灵借着十字架在他们上雕刻，然后经过高热和高压，你看见这个十二个使徒呢，显在我们眼前的就是那个恩典的根基。所以这个就是这个亚伯拉罕他所等候将来那座有根基的城。所以那座有根基的人，圣经明明说乃是神所经营所建造。所以我们看得出来，这个的的确确将来就是有这么样的一座城。那每一个门呢，都是一个珍珠。换句话说，今天我们所得着的生命呢，乃是珍珠的生命。意思就是说，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会经过一些会比好像那个海水族会受伤， 但是呢，他没有把沙推出去，他反而把沙包容进来，然后一层一层的包容，最后呢，珍珠就产生了。所以就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这个珍珠产生了。珍珠有个特点，珍珠是拿来做门的，特别在新耶路撒冷做门的。换一句话说，现在呢，人能够从这里能够找到那个门。所以今天呢，我们传福音，一面我们用话来传福音，但另一面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生活应该像珍珠一样啊。那么今天圣灵在我们身上的雕刻也是这样，每一个门乃是一个珍珠。那么然后呢，人就从这个门里进来，然后呢，我们知道就螺旋而上，最后呢一直达到神的宝座。那么同时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那么生命水呢就从神的宝座那里就一直也是这个螺旋而下，然后一直流到人中间来。所以这个就是整个新耶路撒冷的情形。它不只是一个不只是一个花园，因为它有生命树也有生命河。那么同时呢，它乃是一座花园的城。所以如果根据这里圣经的形容，我想我们就会明白，那么等到你沿山而上，沿环山而上的时候，那你就会想到我们的主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的，因为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那么到底这个住处什么样子，圣灵就没有形容。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已经提醒过弟兄姊妹，如果你把这个，如果你把现在我们人在这个地球上所住的房子所占的空间通通把它算在一起的话，那么事实上呢，只有三百立方英里，加起来总共就这么多。所以呢，这个将来的新耶路撒冷城呢，最少是能够这个容纳200代以上，最少是200代以上。所以我们知道这几座蒙恩得救的人来说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将来我们的住处，这个也就是圣经所给我们看见的新耶路撒冷。这个还不是新天新地啊，这个乃是指着新耶路撒冷来说的。那么我想属灵的意思，我想大家很清楚啊，属灵意思我们就知道说，圣灵最后，因为新耶路撒冷乃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所以将来这个新耶路撒冷的情形呢，就是告诉我们说神最后所要达到的情形。那么那个情形就是给我们看见那个整个我们整个的情形乃是螺旋上升的情形。我们知道生命的成长都是这种轨迹的，比方说像葡萄树，它成长的时候也是螺旋上升的。我们知道说约伯乃是神借着旋风对他说话的，从完全达到完全。那么还有呢，就是以利亚也是，以利亚我们知道他是乃是在旋风里面就被带到天上去。所以我们晓得这个螺旋上升这个轨迹呢，乃是生命成长的轨迹。所以将来呢，到了新耶路撒冷，我们看见那幅图画就是像今天圣灵在我们里面所做的一样。那么然后呢，这个在以后再也没有咒诅，在城里呢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所以到了那一天，我们这些人都是他的仆人。那么我在城里面有神和羔羊的宝座，那么在城里面他的仆人呢都要侍奉他。所以那就是我们将来，这那就是我们将来所要做的事。而且呢，他们要做王直到永远。那么不止如此，他们都承受产业的，因为得胜的他们必承受这些为业。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第22章第4节，那我们这些人在里面做什么呢？他说也要见他的面。那这个可以说恩典把我们带到最高峰了。到了那一天，弟兄姊妹，我们是要面对面的看见。所以这些人呢也要见他的面，他们天天都要见主的面。所以和我们今天的情形不同，有的时候今天我们犯罪了，我们失败了，好像我们就看不见他的脸面。有的，但是呢，到了那一天，一切都是透明的，而且呢，清心的人必得精神。 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现在人跟神中间再也没有间隔，那么这些蒙恩得救的人，一面要侍奉他，一面呢要见他的面。所以见他的面不只是只有交通，见他的面乃是指着恩典把我们带到最高峰天堂。所以是天堂，因为我们能够天天见他的面。那不止如此，他的名字，这个他指着神和羔羊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这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说，你看到这个人，你看到的名字，你说这个人，你若比方说这个你这个名字写在他们的额上，谁的名字写在他的，谁的名字写在什么的额上，就表示这个人是谁，对不对？比方说我把我三个名字写在我的额头上，你一看就知道这就是我。但是呢，现在神和羔羊的名字写在这些人的额上，那简单来说，这些人已经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你看，每一个人都是神和羔羊，神和羔羊工作的结果，他们和神，他们就完完全全的像神。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圣灵在我们身上最终的目的终于达到了，就是叫我们每一个人都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不再有黑夜，也他们也不用灯光和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所以那个时候没有黑夜，也不用灯光和日光，主神要光照他们。所以感谢主，一面呢你看见这个我们能够见他的面，能够侍奉他，而且他的名字要写在我们的额上，那么同时呢再也没有黑夜。不过这是指着耶路撒冷城里面来说的，因为神呢亲自光照我们啊，那么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这个就是新耶路撒冷城里面的情形。那么新耶路撒冷城外面呢，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些子民，那些百姓，那就是列国了。那么这个新耶路撒冷对于新地来讲呢，是神的帐幕。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在新千禧年的时候，外邦人万国都要到耶路撒冷去，因为他们要到那去敬拜神。所以那个时候你看见说，全地的中心，整个新地的中心也是新耶路撒冷。所以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那城内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那么这个不是指着这个列国和万国，这个新地没有太阳和晚上所有，因为你知道在火湖里面呢，圣经说他们比昼夜受痛苦。所以可见那个时候呢，有白天有晚上，不是没有白天，所以照样有太阳，照样有月亮。那么尤其圣经告诉我们，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所以证明这里告诉我们说有12个月，所以证明有一年。所以证明如果是一年的话，表示太阳还在；如果每个月的话，表示月亮还在。所以我们不要知道，因着这个缘故，也有白天，也有晚上。所以虽然是耶路撒冷城不需要，因为神做他们，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荣耀光照他们，那么羔羊呢是城的灯，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当然我们不需要光，但是在城之外的还是需要光，还是有太阳的光，还是要晚上。所以才说城门白昼总不关闭。那如果城里面根本没有白昼黑夜，就无所谓白昼，都是白昼。但是这里明明讲白昼，那还是指着对城外的人来说的，因为在那里原没有黑夜，那里是指着什么？是指耶路撒冷说。那既然说白昼，那是指着对于城外的人来说。所以我们不要忘记，还这个白，这个新天新地呢，这个地球那个时候还是有月亮，还是有太阳。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么因为这个缘故，为什么有晚上呢？晚上就是你需要休息的嘛。那么因为在城里面大家都穿上了这个复活的身体，不需要休息，不会疲倦。不过他需要食物，那就是他们的食物就是生命树的果子，这个是需要。但是呢，我们知道在这个新耶路撒冷里面，他既然不需要睡觉，所以他就没有黑夜的需要。 但是呢，外面这些人他们还是需要睡觉，所以可见呢，他们呢还在肉身里面，这是很清楚的。他们还是像我们今天一样，还在肉身里面，肉身容易疲倦。虽然罪已经不在了，但是呢，我们知道他还是需要休息的，所以有晚上，晚上是为了休息的，白天呢是为着工作的。所以这里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城内跟城外完全不同的，啊，完全不一样。那么城外呢，有白天，有晚上。那么因为在城外，有的时候太阳下山了，所以看不见；有的时候月亮没有出来，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这些列国呢，就在城的光中行走。行走就是旅行的意思。所以当他们旅行的时候，就是没有太阳光，就是没有月亮的光，你看见那个新耶路撒冷城的光呢，要照亮他们，就在这个光里面他们能够行走。所以这个光就是见证的光啊，所以我们不要忘记，将来整个新耶路撒冷就是个金的灯台。那么特别是没有月亮没有太阳的时候，你看见列国万国呢，都要在城的光里面来行走。然后呢，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那就指着他们来敬拜说的，因为神和羔羊在这个耶路撒冷里面，所以你看万国他们都要到耶路撒冷一同来敬拜，啊，所以这个就是很清楚，你能看得出来。那么第二十七节，二十六节，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所以这个就指着进贡来说的，这个就是指着他们来敬拜说的，啊，那不止如此，你如果读这个启示录十几章啊，读启示录第十五章也有这么一句话，第四节，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所以这个就指着新耶路撒冷说的，啊，因为唯有你是圣的，万民或者万国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所以这个万国呢，人必将万国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那就指着敬拜来说，啊，因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归于你的名呢？所以意思就是指着敬拜来说。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个时候新耶路撒冷还是万国敬拜的中心，因为神和羔羊的宝座就设立在那里。我想这一点还是很重要。所以我们知道千禧年的时候，这个耶路撒冷怎样是个敬拜的中心，那么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知道新耶路撒冷也是敬拜的中心。那我们这些人呢，是要日夜的侍奉他，那么同时呢，要和主一同作王。他们要作王，还是要作王的啊？所以还是要管理啊，等等等等。那么这个就是将来勇士里面的情形。那我们说过了，这个在千禧年以后快末了的时候，有一次很大的全世界再有一次很大的背叛，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他们呢，这个撒旦要出来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万国通通要迷惑他们，叫他们聚集征战。所以那个可以说是哈米吉多顿的第二个战役。哈米吉多顿有两个战役，一个是千禧年前，一个千禧年后。那么他们上来就遍满了全地，就围住了圣徒的营和蒙爱的城。这个蒙爱的城指的耶路撒冷，那个时候地上的耶路撒冷。那圣徒的营呢，是指着那个时候我们这些蒙恩的圣徒呢，事实上我们的家已经在天上，但是我们办公的地方、做王的地方呢，乃是在地上。那么但是因为我们穿着荣耀的身体，所以呢这个没有什么困难。不过呢，那个时候我们在地上还是有歇息的地方，那个歇息地方就是圣经所说的这个圣徒的营。所以那个时候他们要围住圣徒的营和蒙爱的城，然后就有火从天降下，就烧灭了他们，然后就把他们扔在硫磺火湖里。那么因为撒旦又出来迷惑列国，所以所有跟从撒旦的，那当然后来就我们知道说，就火就从天降下，就完全把他们烧灭了。那么那些没有被迷惑的列国，那么这些人呢， 他们就从前一个世界就迁到就新天新地了。那么这个就变成了这个新天新地的新地上的列国啊。那么到底是怎么过来的我们不知道，因为如果你读这个彼得前书很明显呢，我们好不好看一下那一段，这个彼得后书，你看彼得后书第十节，但主的日子要像则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所以可见那个时候神是用火来解决这个旧天旧地的，意思就是说让整个的地和天和地经过什么，经过火，就好像挪亚的时候神让那个时候的地球呢经过水一样。那么你看很稀奇啊，这个挪亚一家八口呢居然能从水里面经过。那么将来呢，我们知道虽然新天新地过了，但是你看见蒙恩得救的人，那么他们很自然的就到了新耶路撒冷城，那么还有呢这些地上的人呢，他们很自然的就到了哪里呢，很自然的就到了新地。那么怎么过来的我们不知道，就好像这是个奥秘。但是你可以想象，就是当初挪亚一家八口怎么从那个世界经过了水到了这个世界的。那么同样的，这个在新天在先禧年里面那些万国，包括以色列人，还有包括那些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我们这些蒙恩得救，虽然整个天地都要废去，但是呢我们好像挪亚一家八口好像那个方舟一样，圣经没有明讲，我们也很自然的就渡到这个新天新地来。所以我想这个就是新天新地呢就是那些万国，那么耶路撒冷城呢，新耶路撒冷城乃是指着所有蒙恩得救的人，还有加上旧约的圣徒，像亚伯拉罕呢，像以撒拉这些通通在里面。那么这个就是整个新耶路撒冷所包括的。那么当然还有城外的还有一般人，就是在火湖里面的那个，就是胆怯的、不幸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那么这些人当然就在火湖里面。那么这些人呢，他们呢并没有从死里复活，他们并没有从死里复活，所以呢并没有，他们并没有，我们知道从死里复活就有两个，一个是复活得生，一个呢就是复活的受审判，那就是灭亡，只有两个情形。所以如果能够复活，那么这个复活得生的呢乃是我们这些人，穿上了复活荣耀的身体。那么有些人他们就这样被迁到新地来的，那么他们呢还是有软，他们还是带着这个身体。那么这些人呢我们知道这些人呢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他们才能够进去，那这指着万国的人说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生命册上的人有两班人，一般就是耶路撒冷城里面的人，还有一般人呢就是新地里面的那些人啊。所以如果大家把这些圣经呢仔细读过，我想大概就很清楚。所以这个大概就是将来新天新地到了勇士的时候，我想就是这样的情形。但是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乃是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就像亚伯拉罕一样。所以亚伯拉罕最后呢也进到那个新耶路撒冷。所以我想这个就是神最后他的目的呢就终于达到了。那么这个也就是我们所说将来的天堂，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个实实在在的地方。不过呢这个新天新地或者这个新耶路撒冷，它的的确确能够形容那个教会的光景，因为教会严格说来最后呢是有份于新耶路撒冷，所以新耶路撒冷特点当然就说出教会的特点。所以你从新耶路撒冷的确去的的确能够读到一些教会的特点。那今天教会荣耀的光景应该就像新耶路撒冷一样，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知道这个就好像一幅图画一样，它背后有个根据，那根据乃是将来有个事实， 的的确确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一座城，那座城所有蒙恩得救的人都在里面。那么我再说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所说的话或者我们的计算都是大概的，实在说来是很难很难想象，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许多的定律跟现在不一样，但是不要忘记的的确确有这么一个实实在在的地方，的的确确这就是主所说的，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然后我还要接你们来。所以这个就是指着最后我们要主永远同在来说的。所以这个呢就是到了启示录，我们知道这个就到了最后了。那么最后呢，我想我们很快用几分钟看一下这二十个预言，我们很快的看一下。我们说过这个全本圣经大概有1800多个预言，有整理一下呢，有737件独立的事件，那么里面有590件重大的事件，那570件都已经应验了，只剩下20个重大的事件。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把它列在这里的。那我想弟兄姊妹，我们现在有的我们提了，有的没有提，但是大概呢还有20个。那20个呢，我想我很快的按照次序提一下。第一个就是圣徒被提，那大家不要忘记我们大概按照时间的次序排的，所以你就知道说现在到被提以前到底还有什么预言没有应验吗？通通应验了。所以你不要等到这个以色列圣殿重建，你也不需要等到这个敌基督出现，你也不需要等到这个以色列全家归回，都不需要，我们不需要看见这些。那么根据圣经里的预言，你看见前面通通应验了，所以第一件事下面要应验是什么？是圣徒被提。那意思就是说现在和圣徒被提之间，我们不要忘记并不需要等候有什么事情要应验。比方说你看哈，第14项基督驾云降临，那么在基督驾云降临以前，你看有13个重大的事件要应验，那他的脚踩在橄榄山上，那么这就是前面的。但是呢我们说我们的主来呀，他是先从宝座到云端要把我们偷去，把我们接去，这个就是圣徒被提。大灾难以前圣徒就可以被提的，所以这一件事情呢是在这20个预言里面第一个。意思就是说他在这个中间你不需要等到敌基督了，或者你不需要再等到什么北方军事联盟形成，可能根本不需要看见这些。圣经根据圣经里面的启示，我们说过从现在一直到圣徒被提中间没有需要一些什么重大的事件，没有，乃是被提以后在主脚踩在橄榄山以前有好多事情要发生。那么第二个就是第4帝国的复兴。那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说过圣经里面不是讲过4个大的帝国，就是金银铜铁，还有呢就是用4只兽，那么就是狮子熊豹还有不知名的兽。那么大家都说前面3个是指着巴比伦帝国、波斯大帝国还有希腊大帝国，那么现在就是第4个。那第4个普通呢我们以为是指着罗马帝国来讲，这个也没有错，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圣经没有提罗马帝国，它只是讲第4个，而且那个第4只兽是个不知名的兽，你没有办法形容说它是狮子呢还是豹，你说它像狮子也像狮子，像豹也像豹，所以圣经说是不知名的。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知道说第4个帝国的复兴呢应该是指着什么，是指着比罗马帝国还要多的。那么这个第4个帝国的复兴就是指着敌基督的国度来说。那第5个国度就是指着天国，那就指着这个，就指着这个，就指着圣经里面所说到的天国来说的。所以这个第4个帝国的复兴呢，这件事情要发生的。那么一面是指着罗马帝国，罗马帝国大家都知道就是指着今天这个，那么这个从今年已经开始很清楚了，那就是今年1月1号开始，整个欧洲大概有3亿的人，他们要用欧元。用同样一个货币，那么他们要用同样一张护照，那么最后他们有一个同样一个军队。所以我们晓得果然罗马帝国呢要复兴，这个明显现在是往那个方向走的，非常非常清楚。所以2002年 我们亲眼已经看见罗马帝国复兴的那个征兆是非常清楚的。那另外一方面，我们说过这个罗马这个第四个帝国就是那两条腿嘛，那么两条腿有左腿跟右腿，那在历史上是指的东罗马跟西罗马说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东罗马跟西罗马是到1917年算是完毕的，虽然西罗马曾经亡在德国的手里，但是后来那个德意志大帝国就接下去了，它的封号还是罗马帝国的封号。那么东罗马帝国虽然亡在土耳其的手里，但是呢我们知道那条线呢是帝俄把它接下去，因为帝俄的沙皇也是指罗马帝国，所以他们也是到1917年结束的，最后就结束。所以那条腿到1917年呢，第一次世界大战完了就结束了。但是最有趣的一件事在哪里呢？就是说这个在东罗马帝国被土耳其亡了以后，这个土耳其他所建立的国就是奥斯曼大帝国。奥斯曼大帝国就是实在说来就是回教的大帝国，那么这个一共是维持了600多年。那么大家如果仔细读历史，你就会发现呢很有趣，就是说虽然那个东罗马帝国那个封号是被帝俄拿去的，但是那个时候呢这个土耳其的奥斯曼帝国它所占有的版图和当时这个东罗马帝国的版图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换一句话说，是谁代取代了东罗马帝国呢？就是版图来说是奥斯曼帝国。所以如果第四个帝国要复兴，就像圣经里面启示录13章所给我们看到第四只兽，那个这个海中有只兽要上来，那个兽你一看就知道是第四只兽，因为上面有10个角。那么如果这样的话，那么这就表示说第四个帝国要复兴。那么这个第四个帝国很明显包含两部分，一部分是罗马帝国指着欧洲说的，一部分呢是指做什么？是指做这个，是指做这个奥斯曼帝国，那换一句话是指着回教联盟来说的。所以从911事件以后，我们看得很清楚，那个回教的联盟慢慢开始形成。那么宾拉登所做的梦，还有其他温和分子、回教分子所做的梦，就是希望有一天他们能回到从前奥斯曼帝国最荣耀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你就看得很清楚，到了今年我们又看到欧元又开始应用了。而且你若研究欧元的历史啊，这个他们会推到什么？会推到罗马帝国。就是说现在欧元他们这个能够通行整个的欧洲，那么现在如果你追历史的话，除了这个欧元这样做以外，再上一次谁用的？再上就是罗马帝国用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第四个帝国的复兴，那就指着欧洲。我们说将来有一个联盟，那就是西方的联盟要开始的。那么然后呢，这个第四个帝国包括的奥斯曼帝国，因为他们的有同样的性质嘛，都是崇尚武力的，那么所以这就指着慢慢你看见这个回教的世界会变成非常举足轻重的。那么这是第二个大的预言要应验。所以我们看911事件以后，还有呢今年开始欧元使用以后，我们看见主的话是很清楚，慢慢的就在那应验。那么第三件事呢，就是以色列全家要归回，那就是说不光是2个支派，而且呢是10个支派都要，就10个支派跟2个支派的将来两根杖要连成一根杖。还有呢圣殿重建，那么这个也是一个重大的事件。然后呢第四就是敌基督和假先知的崛起，那我想我们不再仔细的说它。然后呢敌基督要和以色列签订7年的合约，到了一半的时候忽然就毁约了，那是第五个重大事件。第六个重大事件就是将来这个宗教要变成一个大统一的局面，将来不管是佛教，不管是回教，不管什么宗教，你看呢将来要联合起来的，怎么联合我们不知道，那么根据圣经呢将来有一个大一统的局面。那么第七呢，就是北方军事联盟的形成，那就是指着黑海跟里海附近的啊。我们这最近中亚是靠近里海，那里有很多很多的石油，所以慢慢的可能先是经济的共同体，然后最后就成为一个北方的军事联盟。所以这个是第七个重大的事件。 第八呢就是三年半的大灾难。那么第九呢就是两位毛衣的见证人和寻道者啊。那么到了那个时候，第十就是七个印七个号七个碗。那么我们说过，到了那个时候呢，这个新的恐怖主义要达到最高峰的。那个时候他们滥杀无辜呢，不是像这次纽约的不过3000多人，那个时候恐怕都是20万万人，这样三分之一的人口。那么到了第十一，就是圣徒复活与基督台前。那圣徒复活与基督台前还有那么这个应该是在七个碗以前。所以呢，那么旧约的圣徒也许这个时候同时复活。那么这是第十一件，第十二件呢是哈米基督人大战，那么这个是第六个碗，啊，然后第十三个是巴比伦倾倒与全球大地震，这是第七个碗，然后就完了。所以第七个碗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么第十四就是基督驾云降临，他的脚要踩在橄榄山上，那么这是很重大的事。然后第十六呢，撒旦要被捆绑1000年。第十七呢，就是千年国度就开始了，然后就是羔羊的婚宴，啊，然后呢，十八就是千禧年末的全球性的大背叛，那么这就是哈美基督人战争第二个战役，它有一个第一个战役是千禧年前，第二个战役是千禧年后。然后第十九呢，恶人复活与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就是如果我们相信主的是在千禧年前复活，不相信的或者那些拜偶像的邪术的呢，这些人呢或者跟随敌基督的，那么在那个时候要复活，那么然后呢就有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啊，还有十五不要忘记，十五是审判万国，我们讲过了，那是马太福音25章。然后第二十件呢就是勇士开始，那么新天新地和新耶路撒冷，所以感谢主，这个就是还剩下20个预言没有应验。那么其实呢很多都是应验当中，比方说七个印里面好几个印慢慢已经应验了，还有以色列全家归回，我们知道说事实上今天马拿西支派已经有人已经回到以色列，那么圣殿他们材料已经预备好了，还没有重建。那么现在我们所看见的是清真寺，但到了有一天按照这件事情一定要发生，怎么发生我们不知道，但是圣经里面这些预言呢通通要应验。那么我想这个预言给大家一个最深的印象是什么，就是说我们不需要等候这些事情发生，我们应该就可以随时被提。那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准备好，是不是我们随时主什么时候都可以来，我们可以说我们已经准备好，我们能够随时迎接我们的主。那这个不是还要等些什么事情发生。那么我再说这个911的事件呢，是叫我们想起来那个日子实在是近了啊。其实自从1948年以后，我们知道主已经是站在门口了，我们不知道是哪一个门，但是很快就要到客厅了。那么我们也晓得大灾难以前圣徒要被提，那么大灾难呢，那个时候你看见基督徒和以色列人他们都要受逼迫。那现在已经开始有点眉目，宾拉登的敌人就是十字军和犹太人，已经有点眉目。那么到了有一天你看见有一个全球性的灾难，那从美国纽约的灾难已经有一点的影子了。那今天那新的恐怖主义已经抬头，不过是开始。到那一天呢，你看见这个等到这个在尤弗拉底河附近的4个使者一被释放，他们按照他们的计划，某年某月某日某时，他们要杀害全人类的三分之一。他们所用的武器是三种，圣经明明讲到的。那么这个今天我们很容易领会，那么这个都是大量杀伤的武器，那么很明显是指着这个核子武器、化学武器跟什么，跟生物武器。所以今天我们已经能够隐隐约约能够摸得到、感觉得到那个气氛、那个世界、那个大灾难的世界和今天的世界慢慢已经开始有些衔接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圣徒被提、得胜者被提是在大灾难以前的话，那就是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应该是非常非常近， 我们不需要还要等到圣经哪一件事情应验我们才被提。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警惕。如果我们真的相信圣徒被提，得胜者被提的话，那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今天生活就不是这样。我们今天对钱的态度、对世界的态度、对儿女的态度、对世界的态度就不一样啊。所以我们巴不得这些话能对我们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我觉得尤其是自从九一事件以后，我们再来读这个圣经的预言，我们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切身。我们不止传福音的时候要告诉人说应当预备迎接神，我们随时也应当预备好，就像威斯利约翰一样，他每天晚上祷告以前，他一定要把他的鞋放好，而且放在床边，然后他告诉主说：“主啊，我已经预备好了，今天晚上不是你来就是我去，你来也可以，我去也可以，但是我随时都是预备好。”所以但愿我们真是做一个随时预备好迎接我们主的人。好，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